抗氧化的东西哈，比如说这个葡萄籽啊，之前很流行的，或者是蓝莓哈，好像里面很多抗氧化的东西。想这些东西呢，就让我 realize 到一件事情，就是Tony, you're supposed to be in there. Goodbye. 人体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东西哈，有很多领域，就算是医生或者是做医学研究的人也不了解。身体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是看医生，他们也只能猜测。前几天晚上 Edison 突然说全身酸痛，然后肚子又胀胀了，可是他没有做什么太过劳累的事情，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全身酸痛。然后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就大概猜一下，可能是一种病毒吧。医生都是这样的、啊、就是给一个药看看有没有用嘛，对吧、啊、有用就表示是这样子的。做彻底的检查呢也可以，对，照个什么 MRI, 可是很贵，没有那个资源。所以我就常常希望呢，我自己有小叮当的道具。你们知道什么是小叮当吗？OK, 就是这一只，现在都是讲哆啦 A 梦，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台湾是翻译成小叮当了。它有一个道具呢叫做医生的包包。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好用的。如果没有看过小叮当的人，我先说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OK, 是不存在的。就是呢，这是未来的小孩玩游戏的东西，他们玩医生的游戏的时候用的东西，就是拿那个听诊器在病人的胸口上听一听，然后皮箱就会知道得了什么病，然后就会开药给他吃，就是那个皮箱会打开，然后里面就会跑出一个药，然后只要吃了之后呢，病人的药就马上好了。因为这个包包可以准确的，因为它是未来的科技 ,OK, 所以它可以准确的诊断出到底得了什么病。所以如果可以任选一项哆啦 A 梦的道具，这个大概就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因为有关人体的东西我们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听医生的建议，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身体的毛病没有人可以确切的知道准确的根源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没有副作用的把身体的病痛治好。你在电视上有没有看到很多那些新的药的广告，他都会说哦，如果你有什么什么情况不要吃，然后副作用会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常常想说，这么多副作用很可怕，有些听起来非常可怕，怎么会有人想要吃那些药？但是又没有办法 ，OK? 人体的奥秘呢，只有造我们的神知道而已，因为他是造我们的。我觉得神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可能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多么的有限。OK, 等一下你知道，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智慧这个题目。什么是智慧？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在哪里？大家知道 Oprah 是谁吧？好 ，Oprah 很多人很喜欢听他的教导，还有比如说啊，达赖喇嘛或者是教宗，他们都会讲一些东西，然后媒体就会报道。或者是也许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是那些成功的人士 ，OK。马云或者是 Steve Jobs, 他们随便讲一句话，大家就会觉得哦，我要想想看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智慧。那给大家看一个 Oprah 讲过的话 ，OK? 他说呢，一个人只要改变他的态度，就能改变他的未来。The greatest discovery of all time is that a person can change his future by merely changing his attitude. 他还讲过另外一句话。追逐你梦想的生活就是最棒的冒险。The biggest adventure you can take is to live the life of your dreams. OK, 大家觉得这两句话是不是很有智慧啊？还是你觉得不对哦，讲的人不太对？啊？什么？啊，对不起，听不太清楚。哦，性格决定命运。OK。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第一句话讲的没错，举手。讲的有点值得质疑的地方，举手。OK, 好，大概差不多人。像这些人，包括 Oprah 在内的世界上认为有智慧的人，想要听他建议的人，有很多。OK, 那么这些人呢，我们普遍会给他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有智慧的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邪恶的人？这个上次我们在我们的 EBS 小组里面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倒过来说，一个邪恶的人有没有可能是有智慧的人？好，邪恶跟智慧可以并存的人举手，我看看。不可以并存的人举手。有智慧的人绝不会是邪恶的人。OK，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OK， 上次我们在我们礼拜五的小组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部分人认为邪恶的人不会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是邪恶的人，因为最高智慧就是选择对的事情，好的事情。邪恶的人可能非常非常聪明， OK， 所以这边有两个不同的东西，不同的 definition， OK， 可能是天才，但是他如果是邪恶的人表示他没有智慧。正直的事情， OK， 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 OK，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选择的东西是是光明的，是好的。黑暗、歪曲、取巧、邪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智慧。最高层的真正的智慧来自选择对的、好的。那么对的、好的的来源又是什么呢？现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或者是说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呢，并不认为一切好的跟对的事情都有同一个源头，而是相信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来源 out there， 然后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听，然后我们自己去想，自己去判断，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个不是。所以最盛行的想法就是我认为，或者我接受，我觉得。智慧是什么呢？就变成是每个人心里面怎么想怎么试。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上三到四章就记载了有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叫做所罗门，他就是以色列的第三个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登基，那做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点不安，因为他太年轻了，不知道怎么治理一个国家。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呢，神在梦里面向他显现说，你要求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赐给你，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神灯经 的许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有一个神灯经出现，或者说神出现跟你说你许一个愿望我可以实现，有没有想过我一定会许是什么东西？这样你什么？这样你许十个愿望，这个不行，这个是犯规的。假定就真的只能 许一个， OK。 有没有人想过知道会许什么的举手？你们都不知道自己要许什么了吗？现在出现一个神灯经啊，认真你会许什么？啊，不告诉我 ，OK， 秘密愿望。OK，Anyway，、okay, 神跟所罗门说你可以许一个愿望之后，所罗门就说呢，我需要智慧，因为我太年轻，我不知道怎么样治理啊这个国家。他就跟神说，求你赐我智慧，能辨别是非。OK， 那么神就真的赐给他智慧，觉得说所罗门这孩子很不错哈，这么年轻，可是他没有许愿得到财富或者是长寿，而是得到智慧，是未来当个好国王。所以呢，神给他非常非常大的智慧，他就非常聪明，他成了那一代出名的，包括别的国家的领袖都远道而来哈，想要听他的教导。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判断，大家有听过争孩子的故事对不对？也就是他的最有名的 OK， 两个女人都来说这个孩子是我的 OK， 然后那个时候没有 DNA 了，怎么办呢？所罗门王就说，来呀、啊，把这孩子砍成两半，一人一半。那真正的妈妈当然说不要砍不要砍，给他 OK。 这个时候所罗门就知道谁是真正的妈妈了。所以详情请读列王记上三章哈。但是我要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那么他 pass on 在箴言里面写了很多讲怎么样有智慧 OK， 他讲了很多，但是我现在要摘出几个经文来，这些都是箴言里面说的话 OK。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是一章七节。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二章六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三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OK，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箴言后面还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 reoccurring theme， 它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东西，就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智慧来自于敬畏神。好，智慧来自于神。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在讲到的是好的源头，对的源头来自哪里？所罗门呢，这个世界上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就这样说了。 OK， 不来自于我们自己，真正的智慧来自神。任何人说的话，包括 Oprah 说的话，只要跟神的话语的意思相违背，都不是智慧，不管听起来多么对，多么好，多么有道理。OK，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会觉得说，可能一开始要接受神的人，他们会觉得有点害怕。OK， 是不是要洗脑啊？是不是要完全认同一个东西，然后自己不能够有自己的判断跟思想？好，刚才我们看 Oprah 的 quotes 的时候，有些人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来看这句话哈 ，The biggest adventure you can take is to live the life of your dreams。追逐你梦想生活就是最棒的冒险。 OK， 听起来这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它可能有一部分是 OK， 我觉得不对的东西通常都是这样，都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只是不全对而已哈。圣经上说什么呢？是说我们要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句话就是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道理。因为为什么呢？当一个人以得到他的理想生活为目标的时候，他会变得自私，不顾别人，因为他有个目标在那里嘛。那我就是要去 live the life of my dream， 那别人 的那是他们的事情。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听起来很有智慧，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智慧。神的话才是一切智慧的准则。OK， this is a very bold claim， 我承认这是一句听起来非常怎么讲大胆的话。 OK， 神的话是一切智慧的准则。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现在我们就要回到刚才我讲到人体的奥秘的事情。有关人体奥秘的事情，我们都很谦卑。 OK， 没有一个人会说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是什么，你的问题是哪里，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这样。如果那样讲的人，其实你要很小心，有没有？你听到有些医生他讲得非常有自信，但其实他不一定真的知道。OK， 我们有关人体的奥秘我们都很谦卑，是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神造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造出另外一个人类，所以我们承认有关健康的事情我们实在不知道，也不太清楚到底什么造成癌症呢。但是神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凭着过去的经验去摸索研究跟学习，然后慢慢累积起来一些东西。现在医学还是在摸索，是不是？所以现在我把例子跟论点结合起来，智慧跟人体一样，都是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没有造出自己，我们也没有造出宇宙万物。到底什么是智慧？到底什么是一切好的、对的、美的东西的来源？我们怎么可能自己做判断呢？如果你把它跟人体的奥秘这样一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怎么可能自己做判断？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关人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医生都不一定全部知道，可是有关智慧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人的思想不可能成为智慧源头的判断，我们只能够从那个源头来学习，也就是神。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准确的一把尺，无论我们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学到什么，把它放到这把尺的旁边一量，是直的还是歪的，马上就是知道了。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熟悉神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OK， 如果你没有这把尺的话，怎么有办法拿它来做一个准确的测量呢？大家听过假钞的例子吧？怎么样判断一张钞票是不是假钞呢？跟真钞不一样就是假钞。 判断假钞的专家要非常的清楚真钞所有的特征。比如说真钞用的是什么样的墨水，如果我现在手上这张钞票用的不是同一种墨水，那就是假钞。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要熟悉神的话，很熟悉到你已经内在化这些所有的概念，才不会听到一个东西就觉得啊很有道理啊，就很容易被误导。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很有道理这个判断不是我们可以下的，不是我们在没有神的话的帮助之下可以下的，是要靠着神的话语的这把尺测量过了才能下的。你想得到智慧吗？我们不用像所罗门一样那样跟神求，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了。我们只要常常的阅读跟思想，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启示，就可以得到智慧了。现在我们来看一节圣经里面有关智慧的篇章，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我们一起来读18-21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25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OK， 这一段经文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基督，神最智慧最美好的彰显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神化身成人。可是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人来说，很多人是一个愚拙的道理，就是神就应该要有能力才对，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以人的道理来讲说不通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世人的智慧在神的眼里是愚拙，反过来说，神的智慧在没有被神得到的人的眼里也是愚拙。就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是不会一样，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嘛，在他们心里弥赛亚根本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救赎者应该是大有能力，怎么钉在十字架上？被处死不是能力的相反吗？可是神就是一位谦卑的君王，这是一个悖论，所谓的 paradox， 但是也是一个真理。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都是这样子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在后的不要在前。世界上的人也有很多看似很有道理有智慧的理论，但是跟圣经讲的东西却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哈，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应该有听过这句话， Don't let anyone tell you what to do。 为什么要吃亏？要为自己争取该得的利益。为什么要走比较麻烦的途径？快别人一步就是赢。那么你可能会听过有些人他们会说，你如果明明是自己该得的利益没有得，你就是蠢。明明有快点路你要走老实麻烦的路也是蠢，是不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智慧呢？可能的确是很多人愿意去采取的一个行动，不管你觉得它是不是智慧，总之这样做好像比较好。 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当作我们智慧的准则，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OK， 像比如说第一个，顺服权柄，顺服是好的品格。亚当跟夏娃就是犯了不顺服的罪，只不过圣经里面不是叫你谁都顺服，是叫你顺服神。第二件事情呢，是不是自己该得的利益就要一定要去争取到呢？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吃亏有时候是帮助别人，要彼此的担当重担，就别人的担子你要拿过来担啊，那不是比吃亏还严重吗？快别人一步不一定是赢，因为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等他到永生的时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这些只是一些例子，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的话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神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平安稳妥的人生，因为他最清楚智慧的奥秘，他也最清楚人体的奥秘。顺服神就是智慧，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看得长远，我们看得短浅。所以相信神是智慧来自于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神的智慧是无限大，是远远高过我们，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智慧放在一边去听他的，那是没有错的，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刚刚也是唱到神的道路这首歌，就是从以赛亚书55:9出来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OK，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就像我们因为不懂人体的奥秘，所以没有办法为自己的饮食或健康做出最完美的决定一样，或者是说父母有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教小孩，我们只能尽力，对不对？很多时候在猜测。既然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不懂这些奥秘，同样的在智慧这方面，我们也必须要相信、跟随、顺服，知道神永远是最好的、最对的，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如何。因为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到一个地步呢，刚刚有没有看到哥林多前书那一章讲的最后一句，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是说就算神有最低点，他都比我们的最高点还要高很多。你想象在人里面最聪明的 Stephen Hawking， OK， 那些Albert Einstein， 哇，你简直不能够想象他们的聪明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然后神的愚拙都还要比他们再高很多。那当然神是没有愚拙，这就是一个 literary device， 一个形容，一个比喻。所以现在要讲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了，如果神的话那么有智慧，那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这很好，但为什么要爱神、敬畏神跟顺服神？懂我意思吗？圣经里面说你要彼此帮助，好，很好，我可以照着那样去做啊，我跟我的邻居啊，跟我的朋友，我就这样相处，愿意帮助人。可是这代表我一定要爱神吗？把这些教导跟神分开可不可以？因为很多人到教会来，他们觉得教会的教导是很好的，就算是不信神的人、无神论者，他都可以做那些事情，对不对？如果是好的教导的话。所以问题来了，能不能够把智慧跟神分开？也就是说把礼物跟送礼物的人分开，可不可以？这是要讲到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哈。我们为什么要有智慧？得到智慧的目的是什么？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办法相信，然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症结在哪里。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得到神的能力， 他不是想得到神，他想得到神的能力，然后用这个能力来帮助他达到一个巅峰。好，我们到底为什么想要得到智慧呢？目的是什么？这要讲到一个目的论，哈 ，teleology。所罗门在求智慧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他也是有目的，对不对？他为了要好好的治理他的国家，也就是说，他希望从神那里得到某样东西，帮助他来达成他的目的。也许有些人会希望得到智慧，是因为觉得这样他的人生就可以更顺当、更圆满，或者是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名声。但是在智慧这件事情上面 ，I've come to discover， 定义、本质跟目的有很大的关系。Okay, for Caleb's sake, I'll say it in English. The definition and the nature and the end are all related. 不能够分开这些东西，就是智慧到底是什么，跟你想得到智慧的目的，这两件事情没有办法分开。也就是说呢，你所得到的到底是不是智慧，取决于你的目的，懂意思吗？得到东西的本质是不是智慧，取决于你的目的。我们暂且把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称呼为 X， OK。 如果你觉得得到了 X 是为了要达到你人生的某种目标，比如说更加成功，更加的有好的人际关系等等，或者是说当父母的都想要孩子好啊，孩子成功啊，我想要得到教导孩子的智慧， OK。 如果得到 X 是为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么 X 就不是智慧，只是聪明，可能是某种学问，你可能得到某种学问跟知识跟资讯，但是不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如果你得到了 X，是因为你单纯的想要爱神、讨神的喜悦， X 就是智慧。这样懂我意思吗？ X 的本质跟定义跟你想得到 X 的目的是非常有关系的。曾经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学生跟我说，他比较我喜欢我礼拜天讲的东西，比较不喜欢我礼拜五讲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礼拜天我刚好讲到的是话语的力量，就是讲话，好，可能讲到谦卑等等的基督徒的品格。然后他觉得我在礼拜五的小组里面讲的就是耶稣行神迹之类的东西，这个就让还没有信的人很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平静风和海啊、赶鬼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接受。他就说礼拜天的东西很好嘛，你为什么不就教导这些圣经里面的道理呢？比如说箴言，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懒惰人怎么样啊，勤劳人怎么样啊等等的。那么少讲神迹之类的东西不是很好吗？但现在要告诉各位，真正的智慧跟神是不能够分开的，不只是不能够跟神分开，也不能够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分开。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 的刚刚那一节18-23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什么呢？耶稣的道成肉身、定死复活，就是神的智慧，在世人看起来是愚拙，但是因为神是智慧的根源，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智慧跟这个根源切断。智慧跟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你没有办法说我就是要这个智慧，神的话没关系，我只要这个礼物，我不要送礼物的人。箴言10:9说，9:10，对不起，没有了，我没有打出来。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Okay， 敬畏神只是智慧的开端而已呢，还要继续走下去。那么，我想要稍微转换一下一个跑道，让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在 在埃及跟约旦不是有基督徒被 ISIS 人抓起来吗？说让他们否认基督，包括小孩也一样，否则就得死。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智慧？这时候你会不会说，智慧当然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丈夫能屈能伸。好，当然是保命重要。留得青山在这句话呢，就不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有时候当然是对的，比如说你不要为了工作 burn out 自己的身体，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但在这个情况下，这句话有个前提，前提就是你肉身的性命是你最珍贵的东西。我是说讲留得青山在这句话的前提，就是你肉身的性命是你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所以无论如何要留得青山在。但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说法，肉身的性命是最珍贵的东西吗？灵魂得救比肉身得救来得要重要，对不对？耶稣说你不要怕那些可以杀你身体的人，要是真的灵魂灭亡，那才要害怕，因为灵魂是永远的，肉身是暂时的。所以敬畏神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够让我们在世人的眼里显得成功，反而看起来很失败。真正的智慧有时候是单单就是为了顺服神而顺服神，不是因为这样做就会让我怎么样更好。因为这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重点，神永远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此刻虽然我觉得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是让我失败，但我怎么知道？这是奥秘。顺服圣经的教导有时候是比较难，看起来就是失败，或者是落后，或者是被欺负。但是真正的智慧不一定会让我们在今世看到效果。我再说一次，真正的智慧不一定会让我们在今世看到效果。敬畏神、爱神、顺服神，永远是最高的智慧。好，讲到这边，请何伟弟兄上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